九集。既然太妃有了赏赐，无暇病略好一点，就前去谢恩。太妃拉着无暇的手说道：是我误听了人言，竟然差点委屈了你。又对着江天书说道：你的学问既然有了长进，现在也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。等几日，我邀一位好一些的先生过来，好生教导教导你。今年秋天，也好去考青山书院。青山书院，老太妃居然给江天书定下考青山书院的目标。无暇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来，原来今年是国师谢晓峰开门收徒的年份了。对于国师谢晓峰，无暇是不大在意的，因为算起来，谢晓峰也算是水无暇的师伯，每年也能见上一两次，他的学问也不见得比师父高出多少。而且师父每每提起谢晓峰，都不免有些愠怒或者怅然之意。无暇心中八卦之火熊熊燃烧，却又不敢仔细探问，但是也隐隐猜测到，这位谢晓峰师伯多半是个寡情的家伙，多半曾经做过对不起师父的事情，所以对这位师伯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尊敬。但是谢晓峰在俊奇国人心中的地位却是不同寻常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掐指一算，前知八百年，后知三百年，帮人相面，铁口直断，绝无不准，甚至连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月食他都能算出来。好吧，这些都是市井言谈，做不得准。谢晓峰最强的本领在于他的兵法和武功。20年前，谢晓峰曾经为俊奇国教导出雷动天这样的名将。10多年前，他又辅佐着江爵，成就了江爵10年不败的名号。至于江爵遇刺兵败，这并非谢晓峰的过错。相反，据说谢晓峰曾多次劝说江爵要谨防云香刺客，江爵不听他的，结果才落了一个悲惨下场。12年前，草原人突然集结了30万大军入侵星石峡要塞，而星石峡要塞准备不足，总共才8000守兵，如何抵挡？雪片式的告急文书送出去，但是就是最近的地方调遣士兵过来，也需要7、8天的时间。到那时，星石峡早就破了。当时正在西边游历的谢晓峰，单骑奔向草原人的大营，连败草原人10员大将，然后将刀架在草原狼王的脖子上，逼令退兵。等狼王答应了，他才将刀扔在地上，从从容容返回自己这一方的城楼。当城楼上方的士兵看到草原人拔寨起行，缓缓后撤的时候，欢声雷动。皇帝听闻消息，要谢晓峰进京加以封赏，但是谢晓峰淡泊名利，就连做官都不肯，又哪里将皇帝的封赏放在心上？无奈之下，皇帝只能遥遥封了谢晓峰一个国师的称号。但是皇帝礼贤下士，谢晓峰铁石心肠也被感动。11年前，他终于回了京师，在京师定居下来，但是他不肯接受皇帝的任命，担任任何职务。皇帝的赏赐倒是笑纳了，用这笔钱在京师办了一个青山书院，专门为帝国培养人才。青山书院真正秉承有教无类的原则，无论是哪一方面有专长的学子都能进书院读书，如果成绩优秀还能免除学费并给予生活费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京师的学子趋之若鹜，朝廷每3年开一次科考，青山书院的学生考试成绩都极出色， 而这些科考得中的学生都遵循谢晓峰的教导，以务实为本，都申请奔赴偏远地方为百姓做事。但是他却极少收亲传弟子，书院里的学生名义上都是皇帝陛下的弟子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我开办青山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，如果我将出色的学生收为亲传弟子，岂不是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？但是经不住皇帝的催促，他才与皇帝约定，十年之后五十大寿之前收一名亲传弟子。今年秋天就是谢晓峰收徒的日子，难怪老太妃竟然异想天开，要将江天书送到青山书院去，是梦想着要将江天书送到谢晓峰的门下呢。老太妃呀，您不要将您的孙子想得太厉害了好不好？就是全天下的人都忘了报名日期了，谢晓峰也不会收江天书做徒弟呀。您家孙子纨绔之名传遍了京师，您不知道吗？这边江天书也登时傻了眼，好久才说道，
祖母啊，孙儿今年就去考青山书院，是不是早了一点？
老太妃宠溺地摇摇头，天书啊，你之前在京师里的名声是不大好，现在你什么都改正了，但是全京师的人不知道啊。考青山书院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抓住这个机会，让全京师的名门淑女对你刮目相看，不是很好？你的年纪也大了，也该谈婚事了。江天书继续撒娇卖萌地说道，
祖母啊，可是孙儿这次没把握，不如明年再去考吧，到那时候考一个好成绩，那才真正有效果呢，可不可以啊祖母？
甩着太妃的右手使劲央求，那样子让吴霞一阵恶寒，但是江天书却是没有任何不适的样子。太妃却不理睬江天书了，拉着吴霞的手说，
天书这个孩子聪明是聪明的，就是没人管着，就将功课给落下了，现在有你看着我就放心了。你只管放心，只要你帮着天书考上青山书院，我断断不会亏待了你。
吴霞看了看边上憋成苦瓜脸的江天书，又看着满怀殷切希望的太妃殿下，顿时欲哭无泪。这个世界最难对付的不是朽木，而是将朽木看作象牙的家长。朽木当然是可以雕刻的，烂泥当然是可以浮上墙的，在宠爱孙儿的祖母眼中，江天书当然是有药可救的，考个青山书院也不是什么问题的。没有管不好的纨绔，只有不会管的侍女。水无暇啊，你任重而道远。无暇既然病好了，当然要起来管事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那天两套衣服送还给三皇子，自己穿来的那一身侍女服也罢了，江天书那一身衣服却是明黄色的，不能多留。折衣服的时候，发现江天书穿过的那一身衣服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被挂了两缕丝，也不知是江天书不小心给刮的，还是之前就给扯坏了，当下找了丝线给补上了。家中并无同色丝线，只能找颜色最相近的，好在粗看也看不出来。原先的先生辞职离开了，新先生还在入京的路上，江天书还有几天的空闲时间，于是无暇就趁着出门送回衣服的时候，还顺路回了一趟琅环女子书院，抱了一堆书回来。干啥？培训公子啊？照理说这些书籍雍王府都是应该有的，但是江天书向来不读书，藏书楼的大门钥匙是雍王妃在管着。无暇去跑了两趟 却一直都没有遇到人。既然找不到王妃，吴霞也懒得继续找，于是索性回娘家了。琅环女子学院也是有金石子集，只不过那是书阁里陈列的样品，寻常女子是不会借阅的。吴霞就抱了一堆回来。借书的时候，师父秋海棠仔细端量了吴霞好一会儿，才语重心长地说：吴霞，你现在年纪也18了，你的婚姻大事师父早就说过了，由你自己做主。但是师父得告诉你，太出色的男人靠不住，太纨绔的男人自己要辛苦，最好选一个不上不下的男人，平平常常过一辈子。吴霞面红耳赤：
师父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要去训练江天书，我可没有要嫁给他的意思。
秋海棠倒是有些诧异，说道：你对他倒是挺上心。你既然没有意思，那就不说了。吴霞的八卦之心倒是再度被勾起来。
师父，那太优秀的男人靠不住，那个优秀的男人是谁？是不是师伯？
秋海棠面色一沉，拂袖就走。吴霞忙追上，卖萌道歉。抱了书回来，又花了半天时间，拿起最细的小羊毫，用簪花小楷列出了最新一天12个时辰的作息时间表。史上第一公子培训计划新鲜出炉，密密麻麻的学习计划甚至精准到了每一刻钟。江天书指着上面的条款发怒：
我吃饭最起码要半个时辰，你却只给了2刻钟，我中午要睡2个时辰，你只给了2刻钟，我连眨个眼皮的时间都没有。
吴霞很认真地解释：
殿下，您这话好生夸张，我给您留出了大量的吃饭时间，大量的洗漱时间，大量的解手时间，在那些时间里你可以顺带眨眨眼睛的。
江天书咬牙地说道：
我抗议，你这是虐待，我要绝食抗议。
吴霞很认真地吩咐：
春桃，殿下吩咐了，他说晚饭不吃了，你少做一点吧。
春桃答应了，吴霞笑眯眯地继续：
殿下，今天大厨房送来了鱼，已经剖开了，我们几个丫鬟晚上吃水煮鱼，你没意见吧？另外还有辣子鸡丁，鸡丁选的是最好的鸡腿肉，按照春桃的手艺应该不会差。还有您爱吃的木耳菜，今天不做掉等明天就坏了，更何况您要是绝食，一绝食也不知要几天，总不能浪费粮食。
好了好了，我不绝食。
成，明天就照着我之前定下的时间表来走。虽然说野鸡飞不上天鹅的高度，山羊也长不出梅花鹿的脚，但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天鹅，到底是不是梅花鹿。
我不是梅花鹿，我是人，我是名满京师的风流公子，第一纨绔。
好了，闲话就讲到这里。江天书那暗无天日的学习生涯正式开始。吴霞严格按照之前定下的作息时间表，边上摆着最精确的沙漏计时，给江天书摆下各种看书任务、各种做题任务、各种写文章的任务。当江天书不肯看书的时候，吴霞就开始叽叽呱呱念给江天书听，直到江天书受不了了，干脆自己拿过来看为止。当江天书开始看书的时候，吴霞给殿下端上一杯水，自己就坐在边上做点针线，看着殿下的侧影，只觉得殿下脸上的线条颇为刚硬，那专注的神情居然也不大像纨绔。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想起师父关于择偶的教导来，略略发了一阵子呆。初夏的风微微带着一点燥意，新先生终于到了，竟然是名扬整个北地的石新月石先生。 这位石先生金石子集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最强，但是他每年辅导的学生中举的概率却非常高，因此石先生的薪水也比寻常的先生高得多。奇怪不？不奇怪，因为他有一样能耐，猜题。只要知道出题目的人是谁，他就能帮你猜题目，按照他给的题目写上几十篇文章，反复修改，再背诵下来，就多半能中举。老太妃对自己的孙儿果然抱着好大的希望啊。新先生来是好事，但是得知江天林也要与江天书同窗读书，水无暇就心中不喜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江天林的眼睛着实讨厌。江天林带了一个侍女来到书塾，看到水无暇，眼睛先是一亮，然后亮光收敛，很自然地走到无暇跟前，笑盈盈地问道：
那日多谢无暇援手，救了兄长性命，后来听说无暇因此得了风寒，却不知痊愈了没有，这些日子也让我好生记挂，只是男女有别，你家公子又将逸香园的门紧紧关闭着，竟然不能前来问病，真正遗憾。
一边说话，眼睛却是很自然地将无暇的浑身打量了一个遍。今天的少女打扮与那日又不相同，一身崭新的玉白色的红牡丹天丝对襟窄袖，下面是一件玉色绣折枝堆花的襦裙，头上双垂髻，没有其他装饰，只是斜斜插了一只彩蝶朝阳银步摇，耳垂上挂着一副素白的明月当，素雅之中又别显出一番高贵来。无暇看见他的目光，心中的怒意又上来了，只是对方乃是主人，不能冷面相对，当下只是淡淡地说道：
多谢记挂，如今已经好了。
江天林笑着说道：
呵，我兄长虽然是世子，但是想来不大会攒钱，你这身子骨虚也得多补补，我那里还有一只百年人参，等会儿我派人送来，你不要见外才好。
江天林说话真正是温文有礼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无暇微听着这样说话，心中的恶感倒是消散了一些，却听见边上一个笑嘻嘻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无暇，还不赶紧谢谢二公子，二公子是大财主，有的是钱，你主子我实在太穷了，让二公子帮我养侍女，我着实心中有愧，但是身为兄长，接受兄弟的孝敬乃是天经地义，所以二弟谢谢了，受之有愧，等下你不用派人送过来了，我自己派春桃过去拿就好了。
无暇听着江天书说的忒无耻了，禁不住莞尔，而江天林的脸色就僵住了，整个脸就像是便秘似的，片刻之后才说道：
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办吧。
这话依然是不轻不重，不露一丝一毫的愠怒。江天书点头说道：
二弟既然愿意帮我养丫鬟，我身边还有几个丫鬟，缺点胭脂水粉，少点金银首饰，要不你慷慨一点，一次性将哥哥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你看我身边的大丫鬟身上连一件像样的金玉都没有，走出去也太丢哥哥的面子了。其实也不要多，帮无暇打造一副金头面，打几个金镯子，再来两块玉佩压压裙边也就够了，花不了一千两银子的。我院子里那几个二等三等丫鬟就不用这么多了，马马虎虎每个人配两三只金钗子，两个银镯子就好，花不了三百两银子的。
江天林微微笑着：
兄长，您就这么放心让我给你的丫鬟买东西，却不担心他们被我收买？
无暇在边上看，与江天书那种贼兮兮的傻笑不同，江天灵的微笑是先从鼻翼两端微微皱起开始，慢慢扩大到 眉梢眼角，到最后墨色的眼睛里也是温柔的笑意，的确很好看。江天书傻了一下，
你既然不愿意，那就直接说好了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会真的逼着你给我丫鬟买首饰，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。
江天林愣了一下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对着温文有礼的江天林，江天书是用最简单最野蛮的手段来破解，简称一粒降十会，秀才碰到无赖，家公子遇到流氓，那自然是输得一塌糊涂。江天书嘿嘿一笑，对吴霞说道，
我还以为能帮你们挣一点头面回来，却不想我家兄弟这么小气。哎，
吴霞禁不住扑哧一笑，这笑声清脆，江天林自然听见了，身子略略抖了抖，却没有反应。说实话，江天林的确是一个翩翩家公子，如果这位世子对吴霞的眼神正常一点，吴霞说不定会喜欢他。江天书还要继续说话，却见老太妃陪着一个长胡子中年人出现在了门口，看见老太妃那要杀人的目光，当下就悻悻然住了嘴。老太妃先将两个孙子介绍给了石新月，又狠狠将两兄弟教训了一顿，让石新月接受了两个学生的礼，才拄着拐杖走人。等老太妃去远，石新月的脸色就沉了下来。